给别人一些善意，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又回到你这里来，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积极，然后也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总是在新闻里报道的那样残酷脆弱没有希望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幸福的这个阈值降低了，可能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那么多的消费来让我这个人过得幸福。我会觉得其实我更能够从小的事情，然后日常生活中我所拥有的这些感受到快乐，而不是单纯的说在追逐一些未来的目标或者下一个我想买的东西。
其实公益世界是非常有趣的啊，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机构在不同的议题里做出非常积极的改变。我觉得了解这些，一方面就是让我也自己能够对我捐赠的效果有更强的信任和自信吧。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看到，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议题，有这么多的积极的行动者在做事儿。脆弱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节目，我是志玲。
今天这期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是为了配合一盒最近上线的一个新的项目叫1%捐赠承诺所准备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您可以在 show note 里跳转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小程序去了解更多。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我就请了两位和我一样长期捐赠自己收入10%的
两个好朋友 Cynthia 和高哥然后呢为什么邀请他们俩来呢？因为我们三个都在若干年前承诺要把我们收入的10%都捐出来，捐到这些有效的公益组织里去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有效的公益，然后帮助别人，当然这个过程里很多也是在帮助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友谊也是革命性的友谊，是一个升华了的友谊，可以这么说吗？ Anyway,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聊一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为什么想把自己10%的收入甚至更多的一些收入捐出来做公益。那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就请 Cynthia 和高哥分别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ynthia。 我从几年前开始接触到有效公益有效捐赠的这方面的讨论，然后当时也是觉得比较受触动吧，然后我现在虽然并没有直接在做公益行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待会儿可能也会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对于我的个人职业成长以及我现在在做的事业尝试去解决的问题都有非常高的相关性。然后我现在在苏黎世联邦理工 ETH Zurich 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生，主要研究 AI alignment AI 对齐的这个问题。
对， Cynthia 之前也脆弱世界录过一期节目去讲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那期节目非常好，欢迎大家回去收听一下。对，所以 Cynthia 是第二次上我们的节目。然后高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哥，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有效利他主义，然后我在工作之后就像志玲说一样一直捐赠我10%的收入给到一些有效的慈善组织。然后我现在其实本身也是在 tech 行业工作，在一家软件公司做一些出海的项目。
那我觉得一个可能最开始的问题吧，就是想听大家说一说你是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到公益和捐赠这些事情的。
你先聊聊吧。
我就先说吧。现在想来也很唏嘘啊，我竟然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公益人。我觉得你在问我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肯定不会这么预想，就是我在很早期的职业阶段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天坑的行业然后现在还天天跟大家说，非常惭愧啊。我 anyway, 其实我最早对公益的想象其实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呢我每年期末考试之后，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去捐赠。然后呢，当时也是一个很朴素的那个心态啊，就是觉得我们家孩子有学上，但是电视里有那个很多，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希望工程在国内是很火的嘛，就有很多这种觉得这个边远山区的孩子没学上，所以每年期末考试之后，我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去这个安徽，我是安徽人，安徽的那个希望工程办公室去捐钱捐一点这个助学金。当时我印象里我们每年还能捐1000块钱。我当时还觉得是笔巨款，因为当时我每年期末考试考100分才给2块钱。对，我说哇，这是巨款，就捐出去了。所以这是我最早的对公益的一个想象吧。 然后但当时其实也比较就是对这个事儿没什么认识，捐了也就是捐了，然后能给我一本小小的那个红色的一个本子，上面写了我在哪一天捐了多少钱，然后有一些感谢的话。然后那会儿其实去做这个捐赠，还是需要线下去那个基金会的办公室的，但那个办公室其实就在我小学旁边，所以每次就是走过去，但不像现在，就是我们都在互联网上捐赠嘛。其实那会儿的那个业态跟现在还挺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最早的一个经历。然后说实话，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突出，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就是中国正常的家庭和日常生活里，捐赠它没有，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捐赠文化。这个可能跟就是很多西方国家，比如说在基督教的传统里有这个十一税，就是其实他会号召自己的信徒可能会捐10%的收入给教会，然后有很多这个社区基于社区的这种基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但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成长里，我相信二位应该也都是在国内长大，其实就是对这个接触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学校组织的一些零星的一些公益活动，但捐赠，我觉得离我还是一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然后后来是直到上大学之后，才又开始进行了一些额外的探索。不过这个可以之后再聊，我就先说这些。
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之前也更多是处于一个探索的状态。不过可能就是，其实志玲刚才提到2点，我可能都会稍微有一点接触。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在美国的南部交流了1年的时间。然后美国南部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宗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是住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一户人家的家里，然后他们每周会去2次教堂，然后所以就是每次陪他们去教堂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每周的这个十一税，就是 tithe，他们会捐出10%的这个收入，然后就会有个小的托盘在教众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会有一个银色的托盘，然后在教众之间传递，每一周都是，然后教众都会在上面放一些钱，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牧师可能也会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 community building 的一些为当地的社群做的一些项目，所以就是当时其实是接触到了这个十一税的这个概念，然后同时的话，因为我大学是在海外读的，所以其实高中在准备申请的时候，也自然而然的会接触到一些这些课外的这个活动、课外的项目的这些选项。然后其实所以说，当时其实在申请的时候也自己做过一些支教的项目。我觉得当时，可是我觉得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说是基于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去做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当时可能更多的还是说，这是申请里面一项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做了。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背后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思考。就是我觉得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会对，比如说支教这个项目的有效性，然后对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一些反思。可是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到了大学之后才对捐赠，然后对公益，对我应该怎么就是为社区为这个其他人做贡献，有了更多更深层次更系统性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二位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像志玲说，家里从小会有一些捐赠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我家最开始，应该说从我记事以来，可能一直都会有陆陆续续的，时不时会去对一些公益项目进行一个捐赠。然后这个捐赠可能也没有说是，真的带着很强的功利心，或者真的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而是只是说把它作为生活中一个例行的小事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可能也是纯粹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正在受苦受难的人确实很多，如果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不是很伤及整个家庭积蓄的根本这样子的范围内去为他人做一些事情，可能确实能够帮到一些人。那从他人的角度来说，对方得到了帮助；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自己家人会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与人为善。我觉得对于自己，其实影响也是有很多正面积极的部分的。所以我觉得我从小算是在这样一个朴素的行善的氛围中长大。然后跟高哥很接近的一个点，也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接触到了有像做志愿者这方面的活动，然后我觉得自己 当时也只是非常简单的想着，我可以去帮助他人，可以去做一些好事，而且也算是我这个时间成本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做了之后，其实对我的反而是一个启发我开始思考的一个点，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自己做了挺长时间的志愿者，然后确实我和我的朋友们也都投入了不少的时间精力，但是我自己从最后完成这件事情所看到的效果来说，我会觉得我有一点迷茫，就是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投入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就我其实个人觉得在这段志愿者经历里面，可能我以及我的同学是最大的受益者，反而因为我们可能在简历上相当于有了增加新的一笔，那你就可以去做更多的申请呀什么的。但是我真的从受帮助的人的这个角度来回想，我会觉得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一些简单的思考中开始去探索，就是当我要去思考我对于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一些时间或者精力或者金钱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正确认识我想要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吧。然后后来逐步接触到了有效行善相关的一些研究和探讨等等。对，这个是我大概的故事。
挺有趣的，就是因为刚刚那个辛赛提到，就是中国人有这种日行一善的这个传统嘛。然后其实这个传统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提及，因为就是可能西方有这个基督教传统，但中国佛教的这个乐善好施的这个传统也是挺明确的。你比如我家，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些这个有些佛缘吧，就我爸妈，对啊，包括家里都有一些佛缘，然后就有各种那个日行一善微信群。啊，那个每人每天在里发1块钱，可有意思了。就是我经常在里面看到师兄师姐随喜赞叹，然后反正各种事情办各种法会啊，都会捐嘛。其实这个蛮多的。然后包括你刚刚提到，就是中国人背后的捐的那些文化动机，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蛮多是植根于佛教传统的，就是善有善报，对吧？我这个乐善好施，就是给自己积累福报。虽然这样说可能是有一点也为自己吧。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很朴素的嘛，我们做好事不仅为了别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变得更好，或者得到一些回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心态，然后我觉得也挺有趣的。然后但是刚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就是可能刚开始接触公益的一个困惑，其实就是我们到底在这个公益里帮了别人多少，以及有多少是我们从中获取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分享，我觉得我最开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我觉得这种心态背后，其实我们会有这个困惑，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对于做好事这件事儿有好奇，或者是有更深的想探索的兴趣。我当时也是在云南小凉山那边支教嘛，然后去了好几次，去了5、6次，寒暑假，然后但是感觉孩子们呢，就我每次去了之后都没什么变化，他们确实长大了。然后我会去上一些什么地理课啊，性别这个性教育的课程，但是感觉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微乎其微，当时也是很愧疚吧，觉得好像我得到的更多。不过我当时后来有一个跟自己和解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从中获取了更多，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比如说它会更激励我去思考怎么把这段经历变成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起点，能够激励我去做更多的好事儿。因为其实你像知道这个事儿，其实都是引起了我们更多的反思，并且让我们思考更多，并且决定做更多嘛。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这种善意的放大器，去把孩子们给我们的善意和我们得到的东西更多的去回馈给这个。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个挺好的起点，而且起点可能就是得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同身受，并且能够意识到捐赠和公益的实感的一些这样的体验。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志玲刚才讲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初期，可能我自己也陷入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批判以及对于公益支教这类活动的批判中。就是客观来说，从受帮助的学生角度，其实很多很多的支教项目是未必真的能够做到说有非常明确的影响力的，或者说会有非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在过了一小段时间以后，其实也会意识到支教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也不能单纯只从受帮助的这个学生课题的角度来说，其实从 去帮助支教的这一些大学生们，也就是当年的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真的鼓励了很多的学生们去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有相对是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学生们，这些青年学者们，他们能够更切身的看到真正在中国在世界最贫困的地方的真实的情况，然后激发一种从大家在青年刚刚开始塑造三观的时候就去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浮躁的看着身边哪些人又做了一些光鲜亮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校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这种认知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郑琳刚才讲到说以这个为起点之后是怎么，比如说一步一步是怎么走到决定要做捐赠这个过程的。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过程不算是特别的复杂，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自己在支教上的这个局限性，然后以及产生了这个迷茫，那我可能当时我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去更多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从自己在支教上投入的时间来说，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当时的我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比较大的更新吧。所以我就会去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对于帮助一个人来说是最有效果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然后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模糊的程度可能是最小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正好遇上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国外的教授过来讲跟有效行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哎，这个可能是我最近真的跟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很匹配，然后我也就去听了一圈下来，我觉得哇大受震撼，就是我才发现其实这个领域就是如何更好的发挥个人的影响力，不论是金钱上还是时间上，它其实背后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研究在的。当然这个对于当时只有18岁的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全新的震撼，就相当于它对于我当下的疑惑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我觉得我当时的最大的疑惑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相对有多一点点能力并且愿意付出自己非常微薄的时间和金钱去帮助他人的人，那么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在最单位的时间金钱投入内发挥最大的效益，最大程度的帮到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欣喜的是在当时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然后最近几年这些研究也是变得越来越完善，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会去看一些数据，比如说以我个人所能够达到的这一个正常的薪资水平，我到底能够帮助多少人到什么程度。那其实像志玲议和相关的这一些内容也都非常多，我是非常惊讶于比如说3000元人民币就可以帮助一个相当于是几乎要失明的人恢复光明，我觉得这个在我来说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在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所以切实的看到了自己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力，以及虽然我并不能够持续的做到比如说每个月都帮一个 盲人恢复光明，但是呢我会觉得自己持续的积累下来的这一些捐赠的数量是有机会切实帮助到很多人的。所以这个事实极大的震撼了我，所以也让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应该去试着去帮助他人。
好，太好了。对，我觉得有很多点我都很有共鸣，不过我让高哥先说吧。
我觉得确实在很多点上和辛西亚也有共鸣啊。我觉得是就是一开始确实激发我对这个事情做的更深思考的确实是就是在初始的这些公益尝试的时候会对它的有效性就是持怀疑或者反思态度吧，就是也不只是刚才提到的在高中的时候的支教，其实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加入一些社团，比如说帮助这个我们大学旁边的一些学生，就是给他们做一些比如说数学上面的培训，然后或者是帮助偏公益性质的公司，就是给他们做一些咨询类的项目。就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做这些其他的这类公益项目的探索，可是在探索的时候总是觉得说确实看不到这些探索它带来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切实的 为这些学生或者是为这些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反而更多更像是给自己的简历上面就是增加一条经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对这些公益项目进行反思，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我大学是学的一部分是哲学，所以就是我觉得对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一些学习，我觉得也帮助我就是相当于更系统性的思考说什么样叫做善，什么样叫做一个道德的生活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当时是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啊，就是说一个道德生活是需要我们来最大化我们做的善。之后特别是毕业之后的几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道德观也会有一些稍微的调整，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主要还是基于一个功利主义的基础啊。我觉得现在可能会更多的意识到说，因为功利主义可能更多是至少是当功利主义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然后各个版本之间掐架也掐得非常厉害啊。可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版本可能是你行的善是需要是公正的，就是你不应该关心说具体行善对象是谁，只要是你让那个人可以有更多的比如说快乐或者是幸福或者是意义。我觉得现在我更多的意识到了说就是我们在的社群我们在的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说做到100%的公正，就可是就是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需要考虑到就是你做的善的这个有效性。我觉得也是基于这个哲学的前提，我在大学的辩论队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在 Giving What We Can 工作的朋友，他当时是相当于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因为就是他就给我介绍说其实不同的慈善机构它的有效性其实是会差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因为当时我在英国上的大学，然后所以就是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公共健康方面的干预，它的有效性那可能是大概1万到2万英镑可以延长一个人一年的生命，可是比如说如果在非洲的一些健康的干预，它的有效性可能就是几千美元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是一个非常大的量级上面的区别。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和这个功利主义的哲学其实是非常契合的，就是当你看到说你的行的善带来的效果可以有量级上的区别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对比如说可能会觉得说对家人或者是对社区里面的人有更多的责任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量级上区别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觉得需要更多关注那些更有效的这个行善的方式。
嗯，对，我觉得其实你们刚刚二位我觉得总结起来其实是有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自己后来为什么要我觉得持续去做捐赠公益这件事儿息息相关。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怎样过一种就是道德的良善的生活，然后这一点这种生活它不应该是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不断的变得更好然后积累更多的财富或者社会资源，而是它包含着一种对于我们怎么能帮助更多的人，并且我们可能有这样的必要性和义务去帮助更多的人的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啊。所以我们都会想着就是可能觉得做一个收入，我们有额外的收入和能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额外的收入和能力可能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富有，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忽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东西也是就 Giving What We Can， 就刚二位也都提到了，这是一个在海外去号召大家捐出自己的收入10%的这样的一个倡议，然后我们三个其实都是签了这个倡议，然后他们在这个签这个倡议的时候会让你做一个收入计算，就是去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收入在世界上的位置，在这个财富分配系统里的位置是什么。然后我印象里我当时在香港填了一下自己的预期收入吧，我觉得毕业如果能赚这个2万港币一年啊还可以了，就是这个当然这可能在国内算很多，但是香港其实就还好啊，就是一个我觉得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小的同学圈子里觉得这已经算一个挺低的收入了。但是我输进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如果我能赚到两万港币就已经是接近全球前1.5%的 这个收入水平了。这个当时对我震撼很大，就是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原来这么有钱。我们总觉得会跟别人比嘛，就是觉得我的天呐，我赚20000块钱，这个世界上，而且现在尤其是各种小红书啊，各种这个求职焦虑，感觉这个所有人都年薪百万，是吧？你随便做个直播啊、哦，前段时间不还有各种什么做外卖年薪百万，什么卖包子年薪百万，反正感觉你身边好像所有人都年薪百万了啊，然后好像你这一年20-30万就算不上数，而且尤其是就是我们可能都还去了一些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大家和社会给你的期待几乎就落在了你的赚钱能力上，并且会觉得你应该赚很多。但是其实我们一回看，我的天哪，如果你月收入人民币如果到了1.5万人民币，那个收入计算器就会告诉你你已经是全球前2%，然后就是说你赚到这个水平，你已经比全世界98%的人赚的都要多了，而且这个计算是调整了当地的物价和购买力水平的。所以这一点当时对我很震撼，就是其实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富裕。在远方，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我们已经过得很好了，或者说我们可能不用再去争一个在这个生物分配里更金字塔的一个位置，而是应该看看我们能够怎么把我们的一些幸运分给可能不如我们的人，而且不如我们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如我们聪明或者不如我们优秀，而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一点其实当时对我影响也很大，而且在国内其实也一样嘛。国内之前一些数据说，对吧，我们有9亿人月收入不到2000元，而他们大部分是发不出声音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都有挺多的影响，然后这个数据当时也是让我很惊讶。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原来有一些公益它是真的可以有效果的。像Cynthia跟高哥刚刚都提到，比如说在非洲，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你可能用30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是通过这种发放这种防疟疾的蚊帐，或者是给孩子做这种维生素的补充，或者是给孩子打疫苗。因为非洲很多欠发达国家这个强制的免疫普及是非常弱的。那怎么给孩子打更多疫苗，其实就能避免他们的死亡。然后在国内呢，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可能3000元你就能帮助一个因为白内障失明的老人做一台手术重新看见世界，然后可能也就3-4万人民币你可以帮助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避免死亡。就我觉得我们都发现，哦，原来公益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可能给大学生简历上增加一个条目，或者是给很多有钱人，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用来避税的，或者是用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这个行业里还是有很多认真的人在做事儿，而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富有，同时我们的捐赠是可以有意义的，是可以有意义的去改变别人的，其实就会有很强的动机激励我们去更认真的做公益这件事情吧。不过我也想知道，就是其实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想捐赠捐几次和你把自己的10%的收入捐出来，它还是一个挺大的区别，就是因为10%的收入坦白讲它不算低的，就是它是一个每年可能会让你有些痛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想更深的听大家聊一聊决定要捐10%它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过程，以及你觉得它背后最让你感觉到你有必要性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情绪动机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刚才志玲讲到的很多我都特别同意，但我其实自己也有在想哦，就是我觉得公益这件事情并不一定真的完完全全受益者并不完全真的是他人。我觉得我最开始的出发点当然也是说我想要更多的帮助他人，并没有想太多说这件事情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当时我能想象到的我做捐赠这件事情能够带给我的是，比如说我能够认识这方面很有想法的人，然后大家都很善良，大家都很愿意帮助他人，所以我跟这些朋友们相处也都很开心，愿意去聊一些更多在智力上有挑战的内容，包括更多的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等等。但是我说实话，一路走来我会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捐出的比起我真正后来所获得的，就是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识的要因为去获得这些比如说他人的帮助、职业上的思考等等而去做的捐赠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觉得捐赠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一个人比较纯粹的为一个美好的价值或者理想愿意去付出自己，愿意去抱有一种对于世界的热爱和热情的一个体现。 而且如果你愿意持续的做捐赠，那可能这个说明你这一个人是更愿意比较认真的去实践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热忱和热情的。然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体现。然后我一路走来会发现，其实不论是我遇到的那些真正在职业上对我有非常大帮助的引导的这一些所谓贵人们，还是说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更多的朋友们，其实大家都会更加欣赏这样的一种比较纯粹的对于一些美好事物，对于美好价值观的这种追求和探索的这样子的所谓人生观吧。而不是说我觉得相比另外一种相对不一样的视角，就是说一切只是纯粹的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去走。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没有说任何价值上的道德上的判断，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不同人所实践的这个人生观。但我自己会觉得当我实践前者的时候，我得到的很多是属于意想不到的帮助，以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得到了非常意想不到的对于自己幸福感也好，或者对于职业的探索、人生的意义感等等，有了全方位的非常大的跳跃。就刚才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稍微讲到说，其实我也是从公益这件事情开始慢慢的去关注这个世界上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慢慢的会觉得可能或许在我当时所处的那个位置，我有机会能够去帮助解决至少在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类世界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安全和对齐这个问题。然后一路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转专业，然后一路慢慢的再去积累自己的简历，到真正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博士的 offer。 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挫折和困难和需要面对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我觉得我真的非常感激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朋友的陪伴和老师的支持等等等等。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公益这件事情，捐赠这件事情，它对于我整个人生的影响。然后刚才志玲也提到说，那你每年还是要捐，比如说学生的时候捐1%，有收入了之后捐10%，那这个10%的这个阵痛，说实话也是挺大的一笔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直促使着我在坚持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点吧。第一个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保持对自己的诚实，就是我觉得几年前的我做了这一个捐赠，然后并且我认为自己说实话还是捐出这个比例的钱真的并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同时我会觉得可能就像志玲讲的，我觉得就是像是日行一善好人有好报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朴素的观点。我会觉得其实它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风水轮流转，也许哪一天真的可能又轮回到我自己的身上等等。就是我觉得当然我没有特别多的说一定最终是报以我这件事情最终要 benefit 我自己的这一个心态去做捐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当我自己每年在做捐赠的这一步的时候，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思考夹杂在一起吧，然后最后点了那些键这样的过程。
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之后等下再展开聊，就是其实就是捐赠对我们自己的幸福对我们自己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不过我想 echo 一点，就是我特别同意，就是每年在做这个捐赠的时候，你不是完全利他的，你把那笔钱就是你觉得我的天哪，我捐这么多钱，这个我运气会好一点吧，那个这个命运之神应该会多多眷顾我一点吧，就是我对吧？我觉得，而且然后这个里面肯定也包含着，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通过捐赠能实现的那个效果的那种期待，能够帮助这个世界的那种开心满足。然后当然我自己还夹杂着一种很强的愧疚，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当我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家庭，但是我收获的运气，我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安全的国家，然后我享受着各种好的教育资源，然后得到我今天拥有的一切，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偶然和运气，而不是我太多我自己能够掌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很强的 motive 是愧疚，就是我能够怎么去把我得到的稍微还去一点，虽然还的也是很少啊，因为刚刚高哥也提到，就是有一个对我们影响都很大的这个哲学家叫 Peter Singer 彼得辛格，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就是说只要有这个 suffering， 有苦难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点什么。然后他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呢？应该做到你捐出下一笔钱的时候，你的处境会和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一模一样的时候，你捐到这个时候，你的责任才算尽到了。因为在此之前的话，别人的各种受苦，如果你能帮助，其实你就有帮助的义务。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困难，就是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把绝大多数财富和我们所拥有的都交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很难克服的一种人的这种必然的这种自私和自利吧。但是能多做一点就是一点，就是多做总比不做好。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心态很复杂的在支持着我们捐百分之十，而且经常捐了之后也会我自己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未来遇到了很大的财务上的危机怎么办？然后包括我现在还年轻嘛，没有结婚生小孩儿，我也没有做什么非常这个。当然我也不准备啊 by the way， 当然就是你会想我也没有做什么非常系统的那个 financial planning， 会不会哪天我捐了这笔钱然后我自己会很尴尬，然后我是一个没有在做认真的财务规划就直接这么干了，也会有疑问，有时候经常会有疑问，就是我真的应该这么做吗？然后当然也有来自朋友家人的压力，就是说这么年轻你应该积累财富啊，积累财富之后再去做捐赠，对吧？这是很中国人的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你这年轻人你这刚工作没几年你在这干啥呢？对，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感受，当然等会儿可以再细说。
对，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其实志玲刚才提到的这个愧疚感和我的共鸣很深。我觉得其实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相对于志玲和丁夏来讲，可能愧疚感会更强一点，因为我觉得志玲和丁夏其实还是为了公益就是改变了他们的这职业轨迹，然后我觉得现在他们做的事情本身也都是特别有这个意义，特别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看我自己的职业轨迹的话，就是我有没有这个10%的 pledge， 我觉得其实我的职业的轨迹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金融，然后现在是在互联网软件行业，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然后也是这个报酬比较高的行业。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确实一是会有一些愧疚感，就是因为我会知道说我其实可以做一些就是更直接的这个带来的公益价值更大的事情，不过在我选择了一个就是更主流的，然后可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回报更高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第二的话，也是志玲提到，就是我觉得也是会意识到说自己有多幸运吧，就是我也是来自一个小县城，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有很好的原生家庭，然后同时的话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遇到很好的老师朋友，然后一路上的这个学业和职业也都比较顺利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顺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就是这个对的时间点出现在了对的地方，然后二其实我觉得是对自己能处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是一是意识到自己的幸运，然后二是因为来自县城，就是我觉得看小时候的朋友就是没有那么多幸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就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这成长轨迹所以我觉得也会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不能叫财富啊，可是就是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条件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愧疚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讲比较直接的一个出发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一直相信人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个向善的动物，就是我们和其他动物相比，其实我们就是在进化上面很大的一个比较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性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在这几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向善的或者是为自己的社群为其他人做贡献的这个基因可以真正带给我们快乐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在每年在捐钱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说 OK 我今年捐的钱或者是我这几年累积的钱可以相当于是帮助拯救多少条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成就感，然后还有就这个对我们向善的本能的 满足感，我觉得是其实也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我觉得就这一块，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博客有没有时间讨论，可是就志玲刚才讲的这个 Peer Singer 的这个理论，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个善，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做到说啊，就是把我们能捐的每一分钱都捐出去。我觉得就这个其实也是我这几年在思考在挣扎的一点，我觉得其实现在会稍微有一点和自己和解，可能这也是一个必须的和解，不然就是每天都觉得说自己怎么还比如说吃着麦当劳，怎么还这个就打了滴滴，就是这个花的每一分钱好像都是不正当不道德的，这个可能也是太大的一个价值压力。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从我觉得就是从道德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确实可能我觉得道德范围也是会被我们人类的一些本能来限制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用英文说，就 it's a feature not a bug， 就是我觉得其实道德进化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就道德这理念形成很多时候也都是和这个人类本能性相关的。所以我觉得顺着志玲的这个角度再加一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说真的特别因为觉得自己麦当劳打滴滴给自己带来太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我记得有一篇帖子对我印象也很深，就是有一个也是做这种有效行善，就是捐10%的一个人，他发了一个帖子说他当时甚至都会纠结说我要不要有一个孩子，因为他觉得说是不是养育一个孩子投入的成本投在其他地方是更好的，是能更大化他的这个正面影响力的。可是他最后决定有一个孩子，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孩子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幸福，我自己幸福是我能更持续性的为他人提供幸福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其实志玲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可能也有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这些逻辑。我觉得当然这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逻辑，我觉得它很多时候也被用来justify 一些不作为，可是我觉得这背后也是有一些道理在的，就是确实在 take care 其他人的同时也要就是 take care 自己，这样才是一个更持续性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讲到10%这个数目的话，因为就是我觉得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现在其实在社会上我觉得都是不能说不正当，可是至少是就是比这个平均的这个报酬会高出很多倍的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讲其实10%对我的影响可能就是那么我就少存10%的收入到我的银行账号里面去就是对于我来讲其实当然不是说这个完全不会带来焦虑这个就是我觉得毕竟现在各种不确定性也很大，我觉得就是这个也会带来焦虑，可是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足够幸运的位置上可以让我对这个10%的体感没有那么强烈。
对，我觉得高哥说的几点都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值得再讨论一下，就是到底捐多少，捐到什么程度算够。我自己这几年在想这个事儿，当然，就首先我觉得我还是受很多这帮就是跟我们一样捐10%的这帮人的刺激，就是他们太猛了，就有些人已经捐到50%、60%，这个太夸张了。然后还有好多那种就是一些什么哲学家，每年除了2-3万英镑之外的钱全部捐出去，就是给自己设定了个这个天花板，就维持基本生活，然后剩下全捐出去。我觉得这太夸张，就这帮人我特别佩服，但我非常清楚我做不到。而这个做不到的甚至还有一点那个地域差异，就我觉得他们这帮发达国家的人做这事儿挺轻松的，他们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要纠结的事儿真的比我们少很多，包括高哥说的不确定性，我真的觉得他们做这个事儿可能比我们更容易。当然不是说就是他们做这个事儿不需要在他们的那个社会里做出巨大的牺牲和成为一个特立独行者，但我确实觉得就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也不是说我比你捐的多我就比你更好或者是更道德更神圣，我觉得我们都得承认人就像高哥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自立的胆怯的利己的这样的 feature， 这 这不是我们的 bug， 并且也没有谁是圣人。我从来没有一种，并且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会反对一种圣人心态，就是我们好像捐钱了就是一个很伟大，其实不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选择，而且我也不希望这个选择是一种强制性的，就是啊，今天听播客的人我们就是来劝你跟我们一样，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所处的条件，他的生命体验和他能经历的事情最后导向一个什么结论，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他把我们推到这里有太多偶然的因素，真的真的太多偶然因素了。而且我们能做出这个决定很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幸运，所以才能成为一个更道德的，好像做了一个社会看起来更道德的决定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我们有这种 moral luck， 一个道德运气把我们 push 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对，所以我个人现在是觉得反正先捐10%对我来说就已经挺够的了，然后再加我觉得我就会不安了，就会有点焦虑了，然后可持续性特别特别重要。嗯，就我觉得就不能把我们就是变得特别消耗吧。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快乐这种就是我们之前很多会反对这种捐赠礼的这种 warm glowing 嘛，觉得好像你自己觉得舒服是个不应当不正当的事情，但其实不是。我觉得自己觉得舒服和快乐其实也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捐赠这个事情里，我们能跟别人一起去 celebrate 我们实现的效果。比如我知道其实我最早也受 Cynthia 影响，会很公开的去谈论自己捐赠的这件事情，然后得到大家的正反馈，并且激励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个事儿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感受哦，就是有非常多的实证的心理学的研究去说明，利他助人的快乐是真的能帮助别人减缓疼痛、减缓焦虑，甚至是改善你的身体健康。这有很多实证的研究，我们也可以贴一些在 show note 里，那就是其实很有趣的。
哦，就是刚才我其实听下来，我会觉得哈，如果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捐赠的人，我可能会对于就是这种道德压力真的会感觉压力很大。但我觉得我想就是澄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有捐赠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以10%为目标在做的，但是10%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一定要死板的盯着的一个数字。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比如说1%、3%、5%甚至多少，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事情。就像志玲说，他没有道德上的优劣之分。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把自己收入的一个部分去回馈社会，行善积德等等，我觉得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其实刚才志玲讲到说，比如说捐赠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是圣人，其实我自己觉得捐赠这件事情反而会让我变得更加的谦逊，以及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敬畏之心吧。就是通过捐赠，如果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关注这些问题，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远远不是身边那些很光鲜亮丽的人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而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真的生活在非常挣扎、非常困难的这个边缘。最近经常在我脑子里会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勿忘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当你身边日常生活中所围绕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所谓高大上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思考等等，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会容易忘记这些事情。然后我会时刻的希望去警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然后要以一种比较谦逊的心态面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自己出生在一个至少不愁吃穿的家庭，然后自己可能成长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些能力去面对生活挑战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很大程度是中了这个出生的彩票和这个基因的彩票的。因为我能想象，如果但凡这些随机性再稍微多一些，我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条件下，我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做到我现在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反而让我生出了更多的一些敬畏之心吧。然后我觉得自己在做捐赠的时候，也是每年我希望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事情，然后不要因为自己的所谓的一些成就或者所处的位置而沾沾自喜。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尽量去避免的一种心态吧。我觉得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我希望自己选择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我特别同意，而且我比如说我在了解到，因为我自己也是直接去做公益项目评估和研究嘛，就是我觉得经常我会去了解到我们那些捐赠对象，就捐赠公益组织帮助那些人，我会觉得他们在他们的处境里所拥有的智慧能力是我完全不具备的，真的就是你把我扔到一个比如说我要去招工，我要去城市里去打工，然后我要在工地里去 manage 各种事情，然后可能我要去支持我的家庭，我要解决自己的住宿、医疗，就我真的不觉得我有那样的智慧。包括比如说我们要去支持一个外卖员，外卖员他需要去怎样去规划自己的路径，去能够满足各种系统的要求，在这个单子里不断的做得更好，甚至包括一些农村的学生，一些比如说考上二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已经很艰难了。因为你想知道，中国的一本率整体来看是不到10%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迷思，就觉得好像现在全世界都是985、211，但是实际上是你中国90%的人是考不上一本的，就是同龄，985、211就基本又是前1%的人了。就但你又去看一些农村学生要考上一个所谓的二本学校，他们所要付出那种努力，他们要克服的条件，就去接触之后，我真的觉得把我放在这些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我现在更弱势的一个处境里。我绝对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他们做的那样好和那样的成就。所以我特别同意 Cynthia 说的，就是真的很难让我们自大或者是高尚起来，就不断会觉得我的天哪，他们好好棒！如果能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他们能够实现的会远比我们多更多。而且就是要解决的问题，苦人苦难这世界确实蛮多的，就是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就所以耶，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播客，这个号召更多的人，这个跟我们一起。当然，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兴趣和这样的想法的话，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多。不过我其实现在想问一些，就是我觉得挺想听一些具体的，就是你们在比如说过去这几年捐10%或者就是捐赠的这个过程里，你们最幸福的一些时刻是什么样的？无论是跟你自己、跟你的家人朋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幸福、特别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些时刻。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对我来讲，捐赠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愧疚感的减轻。我觉得就是意识到，而且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至少每年捐赠一部分都是捐赠给那些就是公共健康方面的干预措施，所以就是能比较量化的评估自己捐赠的这个能带来的善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愧疚感的一个减轻啊。我觉得对于幸福感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起捐赠这个行为本身带来的幸福感，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因为捐赠而认识的朋友认识。就是认识的这个社群的各个成员，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和就是通过捐赠认识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和大家这个交往的时候带来幸福感是更强烈的。因为可能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个社群认识的人，其实和比如说工作上认识的人或者是和学校里认识的人都还挺不一样的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这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能和其他人分享一个共同的理念和理想，我觉得然后和能在这个平时交朋友的时候沟通这些东西分享这些东西，然后一起参与这些理念实践，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特别同意，我觉得认识一群朋友这个事儿真的是捐赠带来的最好的几件事情之一吧。就是对，而且这个社交和陪伴的属性，我忘了，应该是之前哈佛是做了一个几十年的追踪吧，就是发现人的这个社交网络和社交支持其实是最终决定一个人幸福感影响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就跟同样的朋友聊一样的事情，分享同样的情绪感受，然后又很有希望的一起在做一件我们都觉得挺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在想，我自己第一个反应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朋友可能是我收获最大的部分，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善，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然后都希望能够尽量的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然后其实你跟这样的人在相处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发自内心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彼此之间是相互是非常真诚，也愿意互相帮助，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关注这些问题的人。然后我会觉得每当我到一个地方，因为我过去几年其实在很多不同的 地区待过，然后我会觉得每到这些地方，我能够在社区里认识更多有相似想法的人，然后并且大家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信赖和支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除了朋友向外的这种社交之外，我会觉得它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我觉得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切的关注让我变得更重视去感恩这一件事情。就我之前也是有听说这样的一个数字，当然我没有看具体的研究，但我听说的这个数字是说，当一个人有了更多的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比如说写日记也好，就是每日有一些感恩的想法也好，他的这个幸福感的提高相当于是这一个人获得了两倍收入的这个幸福感。所以我会觉得这有很多更多是对于我个人性格和心态上的改变，比如说变得更知足、更谦逊、更严谨的思考自己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有更多的敬畏之心。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的感受到幸福的这个阈值降低了，可能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那么多的消费来让我这个人过得幸福。我会觉得其实我更能够从小的事情，然后日常生活中我所拥有的这些感受到快乐，而不是单纯的说在追逐一些未来的目标或者下一个我想买的东西，从这些可能更偏物质一点的事情上感受到快乐吧。
嗯，我特别同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感知幸福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对我也很大。我觉得可能在系统的做捐赠这件事情之前，你不会想这么多，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受这个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有些焦虑，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就是现在的这种问题。但我觉得做捐赠之后其实会把我们拉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逻辑里去，更平和的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且为此感到感恩，然后为我们做了更多感到愉悦。
哦，对对，我觉得刚才丁夏讲的一个很有共鸣的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起从捐赠直接获得幸福感，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捐赠带来的这个幸福感逻辑的变化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就是刚才丁夏讲到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学会感恩带来的幸福感是可能收入成两倍的幸福感，我就会想说，至少我觉得在我现在的体会是，当然我觉得不同的，就这很取决收入的基数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基于我现在收入基数，收入乘两倍的，给我带来幸福感会很大吗？我觉得可能答案不会特别大的。就是，可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整个，包括我觉得我在的这个小环境，或者是包括这个大环境，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价值观的传达，就是说，你需要有更多的收入，你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撑起更多的消费，然后这样才是幸福的，或者说这样才是一个你应该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可能捐赠带来的是说，对于这个目标和对于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带来幸福感的这个逻辑的一个反思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它对于我现在回想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些真的比较低谷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在一个对于自己有很多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其中一个支持我走下来的一个思考，也是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的我真的做了很多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很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自己是有一些自信和自爱的根据在的。当陷入对自己的很多方面的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去怀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可能真的在一个人的很低谷的时间，对于自己能有一些正面积极的评价，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帮助我走出低谷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一部分吧。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重新塑造，也是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识，让我们的其实会让我们的内核更加稳定，然后也能更应对一些很棘手的挑战。 对，会觉得，对，经常会觉得，对，我们还不错吧，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烂。其实，对，很多时候，我觉得人是容易在一些环境里陷入很强的自我否定的那个逻辑的。嗯，然后对，然后你经常就是我回去那个 Giveaway 看那个 dashboard 啊，看看自己这个过去几年是吧，然后得到的这些就是。捐的这些钱，然后我做了一些事情，对，真的会感受很不一样，真的是一个很强的精神力量，在脆弱的时候。不过我也想说一些很具体的，我脑海里是有一些很具体的那个 moments， 比如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来我们这个社群之后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经常喜欢在过生日，自己过生日或者别人过生日给别人送捐赠的礼物，这个就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会希望朋友们把给我们买礼物的钱变成捐赠的钱。对吧，然后捐到他们，就是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推荐，就这些项目可能是真正有效的，让他们捐到这里，然后以我们的名义，或者是我现在经常干的事儿，就别人过生日的时候以他们的名义捐到一个跟他们可能有关系的一个项目里去。不是有一个朋友刚生了宝宝，我就会给捐到一个给非洲宝宝打疫苗的那个机构里去，然后那个可以写 in the honor of blah blah blah， 然后发到他的邮箱，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你觉得你给朋友挑礼物的过程里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义了，就是你给他挑一个跟他的生命体验高度相关，然后同时又以他的名义，然后又做了一件好事儿。我觉得这就是生日礼物的最终奥义，那就应该在这里，就是朋友也会给我特别特别好的反馈，然后发朋友圈，然后我们一起庆祝。对，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好朋友过生日，因为他是做这个农场动物福利的，然后我捐到了一个就是去帮助改善这个鸡的处境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就很具体的收到朋友的反馈，我觉得就真的是特别特别幸福。然后还有一个我脑海里很快会蹦出来的故事，我觉得我自己我也特别高兴，就是因为去年有一次那个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的时候，当时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区域就是长期战乱，再加上巨大地震，然后就是各种危机的叠加状态。然后我当时在伊和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跟大家说，比如说你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的时候你捐到哪里最好，然后当时还做了一个直播去讲这个事情。然后过了大概三个月吧，我在上海做一场线下的活动，然后有一个是之前参与了我做叙利亚直播的那个朋友过来，然后在那个活动结束之后给我用递上了一块，就是用一个小的那个密封包装的一块土耳其的巧克力，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知道我在给叙利亚和土耳其那个地震捐赠之后特意托他的朋友从土耳其来中国的留学生带过来的，然后就感谢吧，就是说在远方的人还能关注到他们那里的事情，并且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行动。对，我觉得就好多是这种 surprise， 就是一个惊喜，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那个震撼特别大，就是你就是完全是你意料之外的一些，就像Cynthia之前说一个善意的轮回和循环，就你觉得你给别人一些善意，然后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又回到你这里来，然后呢你再把它给出去，然后他又回到你这里来，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积极，然后也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总是在新闻里报道的那样残酷脆弱没有希望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能够创造特别特别好的成就和这样的一个打造一个正向的以善意乐观希望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嗯，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几年就我举一些小的例子吧，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点。对，然后其实我接下来想听大家说一说你们过去几年的捐赠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捐过哪些具体的机构啊，以及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这些事情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力最大化的逻辑，可能也是跟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选择有关系的一种逻辑。然后我觉得捐赠的美妙之处也在这里，就是你真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行动，并且能看到有意义的改变。
我觉得我的捐赠方向其实还比较简单，就是我其实捐赠的是叫 EA Fund，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有效利他社群里面会有我觉得类比就是投资领域的公募基金，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投入到一个基金里面，然后基金它这个 基金会有管理人，比如说他们有四个基金，就是有一个基金是做这个全球的健康干预的，有一个基金是做和动物权益相关的，有一个基金是做长期主义相关的，还有一个基金是就是做有效利他社群建立本身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是你可以选择把钱投到任何这四个里面的任何一个基金里面，然后每个基金都会有单独的管理人，他们会识别说你关注的这个领域哪些项目是最有效的，然后所以帮你分配这些资金。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之前是做投资的，所以就是这个把钱交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逻辑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 make sense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评估说啊，到底哪个项目更重要？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专家他们可能也相对比我相对来讲会更了解，就是这些项目的相对的有效性。所以我其实捐赠主要的去向是这些 EA funds，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捐赠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钱是捐给这个全球健康干预的这个基金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触动我进行捐赠的这个起源，也是因为意识到说就是在这个全球特别是在非洲的这些健康干预上面就是几千元或者是几千美元它能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主要是捐赠到这个全球健康方面的这个基金，然后这几年的话，我觉得就是随着认识更多社群里面朋友，然后包括认识更多像斯林西亚这样从事AI 安全 AI 治理方面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对于这种更长期的风险我觉得会更 aware 然后特别近几年就是 AI 的发展也特别快所以就在大家在新闻里面肯定每天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进展所以就是现在其实我捐赠比例是 50% 捐赠给全球健康的这个基金，然后 50% 捐赠给治理长期风险包括 AI 风险，包括一些生物安全风险的治理。
挺好的。那我也可以简单说一下我现在捐赠的一些选择吧。可能就像高哥讲的，就是现在确实关注全人类未来的生存风险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全职职业已经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在做捐赠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开它，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上面投入了非常多，如果我还有额外的资源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投入到卫生问题、全球健康问题，然后气候变暖还有动物福利这些方面上。我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比例，但是我会尽量的，比如说至少一半吧，我会希望能够捐到议和，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在议和之前我对于中国有哪一些可靠的项目是非常没有底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之前其实没有说特别好的做到对于项目效益的评估有一个比较好的共识，或者说我个人可能没有说特别了解有比较知名的值得信赖的机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之前我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放心国内的一些机构去捐赠，但是我觉得像议和这样的机构的出现对于澄清非常多国内现在存在的误区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国外有非常多人他们也想对于中国的贫困这些问题包括健康问题、生命等等做出一些帮助，但是基于有很多资金流动上面的一些限制，可能境外的公民或者是一些机构非常困难把这些钱捐赠到中国境内。当然我觉得这份谨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够比如说我有更多的能够在国内进行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的话，那我也会尽量的把自己捐赠的一部分帮助国内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森西亚的信任。对，因为对我觉得刚刚高哥说的我也很同意，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基金的性质去管理这个特别好，所以我们议和就是我们有一个议和基金就是去 管理大家的在国内的捐赠，然后把它优化到国内我们觉得好的项目里去。我们很奇怪，这个在国外其实也做了很多年了，但在我们之前其实还国内还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我觉得挺特别的。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可以像，因为就像捐赠，就投资你关注投资回报，你捐赠也应该关注社会影响力的回报。但之前这个逻辑其实就太弱了，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也是在看到一些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创造一些改变吧。对，然后义和基金就是今年，我们为了这个新的百分之一项目，我们也做了一个拓展。我们之前是做了两个卫生健康的议题，然后今年我们会拓展到教育和女性的这两个新的议题上。我觉得出于这些议题的考虑，其实也是在考虑了国内的议题情况之后做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年基金管理的项目会拓展到六个项目，这个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额外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会有额外的很多信息去呈现我们的背后的一些思考和逻辑。然后大家如果要参与我们的捐赠或者是义和基金的这些管理，也可以分配自己的比例，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对，不过这个就不在这儿展开了。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刚刚 Cynthia 说的一个逻辑对我来说也挺有帮助的，就是我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花的时间和我们的财富都是我们所掌控的资源。然后比如说对于我而言呢，就是我在义和已经做了很多可能在国内的捐赠研究和分配了。那比如说对于我而言，可能我如果我会倾向于通过我的捐赠去支持一些可能更弱势国家，在非洲，在南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在卫生健康还有教育性别，然后包括气候变化这里的一些捐赠。然后我每年会变，就是我每年会去 review 一下我当年的那个情绪状态，然后开始挑组织。但是有一个不变的，我每年几乎至少有30%会捐给一个叫 Give Directly 的组织。这个组织也很特别，他们是直接发钱，是直接给这个最脆弱的国家的受助者们转钱，通过这个移动支付的方法直接转到他们的那个手机上。然后这个也是很 counter 我们国内很多我们的这个公益里的一些这个 wisdom 都说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其实在全球发展领域，直接的现金转移是被证明最有效的扶贫干预措施。因为这些人他们最知道自己要什么，比如说尤其是转给当地的女性，他们知道孩子要上学，家里要做一些小生意，怎么购买粮食农作物的种子，怎么安排家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厨具食物的采购，其实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通过做一些小生意来创造一些改变并且永久的脱贫。而且这个事情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被广泛验证的，就是直接的现金转移是最有效的扶贫措施。我很喜欢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捐赠最原初的逻辑，就是财富的转移，然后可以直接支持到就没有拿到这笔钱的人，让他们用这笔钱去创造更好的改变。所以 Give Directly 是我一直以来不变的一个选择，并且至少每年有1/3的钱。然后我每年还有一部分钱也会固定流出来，就是去给气候变化领域的组织。因为我觉得一方面这个是可能现在在全球很重要，然后另一方面确实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够环保，就是我觉得我经常什么美团买菜，各种塑料袋我都很惭愧。然后虽然我们这可能吃素已经是一个挺环保的事情，但是包括有时候经常打滴滴啊，然后这个各种纸箱，反正这个 recycle 现在在香港上海也做得很差了，就是各种那个垃圾循环现在都很差了，就是没有人在管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就是怎么减少我的碳排放，然后包括用我一个朋友他们自己在做这个实践，就是无痕生活，就是减少自己对地球留下的痕迹和这种负面的影响。当然其实这是两个逻辑啊，就虽然说比如说现在捐赠有效的研究机构发现已经可以通过小于10美元的价格去减少你一吨的碳排放了，然后你一个人一年多的话也就是可能10几吨，大概是这个体量吧，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但其实你已经可以通过有效通过捐赠来减少碳排放，你自己的碳排放，比如捐到一些这个做这个碳捕捉和碳存储的机构，捐到一些开发这个清洁能源的公益组织，其实已经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但是其实我不是说做这个事儿就可以不环保生活了，我觉得这两个事儿是不冲突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带持着一种好像只要我自己的碳排放没有了我就安全了。不是的，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我们这个逻辑应该是怎么样能够通过多重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现在也是尽可能的环保，然后我觉得捐给气候变化的这种减少碳排放的组织也对我自己一个提醒，就是少点外卖，多出门买菜，多乘坐公共交通和骑车。 所以这点其实也挺重要的。叫气候变化是我每年会固定捐赠的一个领域，然后剩下的话就会比较广了。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去挑全球健康里的一些组织，可能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个防疟疾啊，然后给孩子打疫苗啊，然后甚至我前两年特别喜欢捐的是一个去做这个滤水的，因为非洲有很多这个没有清洁的用水，然后没有清洁的用水会导致孩子腹泻，然后腹泻由于没有及时补充他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就会造成非常多孩子的死亡，这个在非洲特别普遍。那有一家组织叫 Evidence Action， 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就是在当地的这些村民去打水的那个水井旁边放一个那个氯，就是那个化学物质氯的一个存储装备，然后你打完井水呢，就按压几下那个氯的装备，把那个氯放到那个水里，然后呢在提着桶走回家的这个路上，就能对这个水完成那个清洁的过程，然后就能够显著的减少当地的死亡，而且这个事儿是被非常严谨的验证过的了。然后我会觉得就特别好，这种创新的小的方案来减少人的死亡，对。然后也包括动物吧，就是比如说去通过倡导，让这个很多公益组织在各大国家去倡导，让这个比如说大的，比如麦当劳他们这个巨头去提升他们的这个供应商的动物养殖的福利水平，比如说让麦当劳再也不采购这个笼养的鸡蛋，然后让这个蛋鸡母鸡能够都从这个铁笼里出来，然后有一个更大的生活环境，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有很多公益组织在背后做这样的倡导和努力。对，我稍微多说了一点，其实我也想介绍，就是其实公益世界是非常有趣的，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机构在不同的议题里做出非常积极的改变。对，我觉得了解这些，一方面就是让我也自己能够对我捐赠的效果有更强的信任和这个自信吧。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看到，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议题，有这么多的积极的行动者在做事儿。我觉得这个甚至对我的职业，对我未来的人生规划都会有很多信息上的和这个信心上的启发。我觉得这些就是其实也很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吧。
我刚才有注意到，就是志林也有讲到，比如说非传统公共健康领域的，比如说像性别议题这样子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最近有在反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所捐赠的这个范围应该要有多少属于探索的部分。我觉得也有另一个考虑，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就是以基于现有的非常高效的证据去做捐赠的这个逻辑，我们是否也应该对它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也是去年读了陈嘉映老师的《走出唯一真理观》这本书，我觉得也是让我就是重新去反思，我是否应该非常高确定性的去相信某种特定的捐赠逻辑。我觉得对于最大化效益的这一种捐赠的逻辑，我可能有90%到95%的信心，我觉得它依然是对的。但我会觉得我可能并不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说，我认为它100%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自己最近也会在反思说，我是不是能够，如果我对它的信心没有说100%，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出其中的1%、2%或者3%，我捐赠的1%之类的，就是以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去探索一种不一样的捐赠逻辑和视角，然后去思考它是不是一个过去被我忽略但可能也很重要的事情。
我特别同意那个辛萨补充的这一点。我觉得对我而言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这些讲有效公益的人经常也会就是用一套非常量化的基于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去看公益。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接受一个多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看到一些探索型的，尤其在国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更明显，可能因为国内现在公益情况跟国外还是有挺大差别，就是专业化和行业化的程度都很低，有很多可能好的项目它是没有证据的。那在这种情况里我们要怎么去支持他们？包括其实我们最近在做这些研究的，其实也有一些反思，就是这种有效的常被拿来说的这种很知名的有效干预，但其实很多时候在一个更长期的时间尺度上它还是不是有效的，我们是不清楚的，对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 challenge 自己，就是你挽救了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可能它还在一个很弱势和脆弱的环境里，它这一生要经历了苦难和疾病和病痛，我们确实在小时候避免它的死亡，但是对他这一生又有什么额外的影响呢？就当然这不能细问啊，我觉得这细问起来有很多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思考的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些可能 比如说我们今年也会做一些这个跟这个反家暴的援助相关的一些项目，就是给个案提供这种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这种可能更基于个体化的一对一的干预，帮助他解决一个人生里非常困境的一些点，可能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去考虑的方向吧。不过我觉得就是对，就我觉得就保持这种认识论上的这种谦逊，然后接受多元价值观，并且尽可能把自己的一些捐赠像管理投资一样放在多个篮子里，也说明了吧，捐赠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对，它不是一个就是水滴筹，当然水滴筹也很好，我觉得需要帮助提供了很好的渠道，但是它可以有很多我们的思考理性的成分在里面，也有很多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这个探索的成分在里面。对
对，我觉得刚刚辛西亚讲的这个，就我觉得就很提醒我，就是这个投资的时候我们会构建一个 portfolio， 就是有就可能大部分都是投给一些就是回报比较稳定比较这个成熟的这种资产类型，可是也会配置一些到我们叫另类资产，就是那些回报可能更大的一些类型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要在保持这个认知上面的开放性和这个完全的这个虚无主义之间找个平衡吧。就是我觉得确实从就我觉得确实，比如说特别，我觉得特别是如果关注公共健康领域的话，就是现在的可能很多的关注点是在这种更小规模的更偏向这种小范围优化的这种类型的项目上，而不是就是关注这种大的结构性的问题的项目上啊。不过就是之前我也听过一个分享，就是有一位学者他会 argue 说啊，那其实如果我们关注大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制定它的经济政策，防止它进入一个经济的衰退，那么可能这个就是防止 GDP 减少1%-2%，它带来的这个公共健康上面的正面影响，就是可能会超过就是全球所有的这个防疟疾项目带来的正面影响，比如说，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目前可能的项目上面的方法论会有一定局限性，可是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足够证据说 ，OK， 我们现在选出来这些项目，它确实是足够好的项目，它是值得我们去捐赠的项目，然后它确实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有的信息就完全没有办法判定优劣，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有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说，就是 OK， 有的项目它的这个带来的回报，它带来的善就是比其他项目会相对更高一点，只不过说就在跨类别在项目之前进行苹果对苹果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持更多的这个认知上的开放。
嗯，对，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长久以来很多人对捐赠这个举动的批评吧，就是觉得捐赠是一个在原本的这个资本主义逻辑的财富系统里的一种伪善，就是你不解决系统问题，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对捐赠的想象，甚至是一些我觉得我身边就是有很多读书和思考的人都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觉得对啊，你不改变系统啊，就是然后你只是做一点局部优化，然后甚至很多人还会批评，就是这是一个你在加剧这个原本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你没有想着去改变它。对，但我自己其实这几年面对这样的挑战很多，也有了一些自己的逻辑吧，但我想先听你们俩说一说你们对这个事情会怎么评价。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讲回刚才那个 portfolio 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有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觉得说高风险高回报，就是我觉得类似于这种所谓系统性的变革，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种类里面的，我觉得就是这高风险高回报，可能这风险不只是说我们可以达成这个目的的风险是多大，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说这目的本身的正确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系统性的变革它带来的这个从结果上来讲的不确定性也是更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目的它本身的风险性就是更大的，然后它达成的不确定性也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从这个 portfolio 构建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这种高风险的项目和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定性很强的项目，它带来的这个
就是他，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不冲突的，我觉得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支持这两类的项目然后我觉得这两类项目也都值得我们同时支持我觉得关于说慈善，它会固化现在的这个系统，就是导致长期有更久的这个压迫和不平等，我觉得这个讨论可能我觉得稍微有点太，就从我我觉得这可能是 valid 的讨论，可是说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有点太象牙塔，太理论化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就是如果真的看到说，比如说疟疾，比如说这个失明，比如说这个血吸虫病对于当地的这个社群的这个负面的带来负面影响，我觉得能解决它这个东西是善的。我觉得好像这种直观的善，我觉得比这个所谓理论化的你怎么固化一个这个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较好像还我还是更倾向于可以看到说 OK。那么有少一个孩子死于疟疾，他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善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
我基本上同意高哥说的这两点。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也是，第一，高风险高回报加上低风险低回报的这两个组合并不冲突。我觉得反而你不应该那么的确信，只有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值得做。至少我这不会是我个人的选择吧。然后第二点也是，我个人会觉得。这您刚刚提到一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应该并不来源于你，但你刚刚提到局部优化，我觉得就它是一个很数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冷冰冰的词。但是当我自己在做捐赠的时候，我想的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然后有非常非常多人的生命都正在受这些问题的困扰。我会非常的不想用一种这么冷冰冰的方式，就是所谓优化，就是我觉得优化这个词，如果脱离开了它数学本身的这一个意思，把它用在社会里，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对于某些现象的描述。然后我个人倾向于在，当我在做捐赠这一件事情，那我心里想的是，真正需要受帮助的，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我不想用这样的词去形容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对，我特别同意，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量化的逻辑背后，就像 Cynthia 说的，我们可能追求量化、追求实证，它反而是一种更，我觉得它是一种更，它并不是冷血的、冷冰冰的，它背后是植根于对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的这种认识。对，就是这不是是斯大林说什么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1000个人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是个统计数字，但其实不是1000个人的死亡是1000个悲剧，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消化这样的大的数字的能力和这个情绪的机制。对，所以我一直觉得用量化的方法去追求捐赠的效果，其实是一种更加认真的和投入的，希望做公益的一种发心吧。然后，对，其实我刚抛那个系统的问题，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论调现在其实还蛮多的。对，然后不过就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在说这些事情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并不想着他们也会投身去改变这个系统，就是反而可能会觉得，用一种比较 defensive 的状态去说，去给自己可能不太愿意直接去做一些具体的、实在的捐赠的改变，找这样的一个理由，和事实上的原因。虽然我也非常同意，不过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就是。就像两位说，第一，捐赠也可以捐赠到系统性的改变的组织。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说中国的大学的一些智库，那也是大学在很多意义上，它也是公益组织，它是非盈利组织，它是政府的钱和捐赠人的钱养着的。所以它也是公益机构在做政策事情。就你要是想促进系统的改变，你也可以通过捐赠给这个做系统改变的公益组织来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庞大的系统的改变还遥遥无期，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让它实现的时候，我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对我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与其不行动，那我能行动能做多少就更好。而且可能说实话，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没有那么强的，我一定要实现一个改变系统的结果，我的人生才算有价值。我觉得我真的能多帮一个，减少一点点苦难，我觉得我都没白活。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那么贪心吧，可能我自己对影响力没有那么贪心，就是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觉得，对，我觉得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看看两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想说的关于你们的 pledge， 关于你有没有希望让别人也加入进来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想 echo 我们之前讲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用特别纠结这个数字，我觉得不管是10%，然后有些人甚至做到50%，或者是就是1%，甚至就是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就不一定和收入绑定。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善的实践，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是就是很幸运的能够有能力捐出10%，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也都还就是比如说在经济上面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没有成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面临的选择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讨论一是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多参与这善的实践，然后二是就是在参与善的实践的时候可能可以更多的关注就是这个实践本身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和这个实践本身的效果啊。那么具体多少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具体的数额而焦虑或者而有愧疚感。
对，我特别同意啊。那个我一直觉得当我们开始做公益和做行善了之后，我们没有比较，就是他不会，就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很难觉得说10%的人捐瞧不起1%的人，50%的人瞧不起10%，没有，就大家都是在做一件好事，然后我们真的互相欣赏互相鼓励，然后如果你做的多我们会很佩服，我们觉得你很棒，然后你做的少我们也觉得你很棒。就是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一个竞争资源，一个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它是一个我们一起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起努力，是一个同行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们都是好伙伴，然后你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你少做一点你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自己，我们一起加入到一个好的事业，并且越多的人来是越好，越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就越好，不管是做多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常见的一个在学业上在商业上这种竞争资源的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个完全的可以说是一个反资本主义逻辑的实践，一个巨深的实践。所以我觉得对，就是高刚补充的这点特别好。
对，我觉得接着志玲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我觉得也很能够联系到我们最开始讲的，其实很多时候做捐赠，第一是你其实比如说1%，你如果真的算一下你生活费的1%或者是收入的1%，可能就吃一顿饭钱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那捐赠这件事情真的并不要求一个人在生活质量上有多么多么大的牺牲，但是反而我觉得捐赠出去的这一顿饭钱能给一个人带来的是可能全方位的对于生活对于自己的一种不一样的认知，包括我们刚之前也讲到的你对于自己感知快乐与幸福的这种逻辑的改变等等。我会认为如果有几年前我自己在刚开始做捐赠的时候跟我说，哎，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我有捐了应该也有小几万了，然后我跟我说，哎，你只要花了这几万块钱你就可以获得如下的改变，然后把我过去的5-6年的这个事情全部都讲一遍，我自己是绝对不相信的。但是当然我觉得我不确定我的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平均的个人成长经历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一定有很强的代表性，但是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捐赠所带来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对个人的改变真的可能是当下的你所没有办法去提前预测的，然后这很大程度可能是基于志玲刚才提到的，这不是一个丛林社会，这并不是一个存在着绝对鄙视链要去争抢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可能我们过去在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经济逻辑下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认为的一些结论可能也未必会在捐赠的这个世界里同等的成立。
说得太好了。
好的，那今天就再次感谢 Cynthia 和高哥做客脆弱世界。对，如果总结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想和大家说，捐赠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公共的理想，然后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我们自己 获得不少的成长和陪伴，让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收获幸福。特别欢迎大家去 show note 里看我们一和这个1%捐赠承诺的相关的信息，我们特别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玩，认识像高哥、Cynthia以及我们这样的比较奇怪但是也算比较善良的人吧。对，然后为了这个项目呢，一和过去大半年也一直在做准备，我们挑选了新的公益项目，目前为止我们一和将推荐6个公益项目，分别来自3个领域，分别是健康、教育和性别。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程序，你应该可以看到，你可以在里面做出承诺，分享你的承诺书，以及去开始实际的捐赠。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完整的捐赠人服务的体系，就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1%捐赠者的社群，认识更多有理想想做好事的朋友们。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探索营，你可以在这里通过线上线下的一系列的活动和课程，更好的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做好事，怎么在一个脆弱的世界里依然能够创造希望。特别欢迎大家加入进来，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一和的公众号那里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更多的人一起交流。特别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希望能够在春天跟大家更多的见面，然后我们也会加快脆弱世界的更新频率，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